第二章，镜子。物质主义者最大的错误就是把限制生命之物当作生命的本身。托尔斯泰。认识你自己，因为你带有我的形象，这样你才能认识我。我既是你的形象，在你身上你就看见了我。圣托瑞的威廉。我做了40年的外科医生，一生见过许多紧张场面，然而最惊险的还是二次大战期间在伦敦做实习外科医生，德军轰炸该城时所遭遇的经历。每一天，那些可恶的德国轰炸机怒吼如雷般的向伦敦投下大批的炸弹，好些情景真是令人永生难忘。记得有一次，一颗炸弹正好击中帝国旅馆的土耳其浴室，敌机来得太突然，当炸弹投下时，浴室正值客满。等我赶到现场时，我所见的真是但丁笔下的人间地狱。那些浴室全是用镜子隔开来的，一颗炸弹是全接不上一层玻璃渣。许多裸体的大胖子正从熊熊烈火的废墟中爬出来，在布满碎片的街头蹒跚而行，他们浑身都是被碎玻璃割破的伤口，也有人肉裂剑骨，鲜血直冒。远处的空袭警报这时才开始呜呜作响，似乎正在为这场悲剧补上哀号。举目所见尽是刺眼的东西，鲜血、裸体、肥肉，加上火光耀眼的大道。救护人员尽量安抚伤者，并小心地从他们的皮肤上剥下玻璃碎片，缝合大伤口。我们这些实习医生则分批涌进自己所属的医院，展开治疗的工作。另有一夜，我站在医院屋顶上瞭望，突见一颗炸弹击中附近自由医院的儿童病房，几层楼刹那间倒塌成一团冒着浓烟的废墟。我朝现场奔去，只见许多人自告奋勇地在挖掘，拼命寻找那些出生不过几天的婴孩。无论是死是活，每个挖出的婴孩都是满身鲜血、灰尘和玻璃碎片。抢救者排成一行，像救火队一样，将断瓦残垣中找出来仍裹在毯子中的婴儿一个个传送到旁边的救护车上去。婴孩微弱的哭泣声似乎是针对这恐怖的一幕发出一点可怜而又无奈的抗议。圈外围着的是许多穿着睡袍的产妇，他们眼中流露出恐惧的神情，绝望的脸皮轻轻地抽动着。他们的宝宝还在吗？在那烟雾弥漫的黑夜里，没有人能分辨出那是谁家的婴儿。直到今天，我只要听见有类似当年伦敦空袭警报的呜呜声，我脾脏的血似乎就会奔流全身。当年恐怖紧张的心情似乎又要再度重现。有一段日子，德国空军以连续57天的时间，每天8小时不断地轰炸伦敦。每个夜晚，隔海就会有1500架轰炸机，每批250架，分成6批飞到英国来。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我们几乎不得不相信，所有我们所珍惜的东西都要失去了：自由、民族、家人、文化，这一切都将被埋在这块被炸毁的土地里。唯一能带给我们一线希望的，就是我们英勇的皇家空军飞行员，他们每天奋勇地飞上天空，迎头痛击德军。空战是站在地面就可望见的，英国的飓风式和土火式军机既小又灵巧，会像蚊群般去盯那庞大的德国机群。虽然英国的飞行员看起来是起不了什么大作用，飞去迎敌的机群总有一半要被敌机打下来，但他们绝不罢休，每天也总能葬送几架无畏的德国轰炸机，使他们如火轮般 坠落地面。我们这些站在地面观战的民众便会高兴地齐声喝彩。最后，我们空军虽然损失了大半，但德军也经不起这样的损失，因为我们战斗机飞行员的命中率越来越准确。终于，希特勒下令停止轰炸，伦敦人这才再有觉可睡。我无法形容伦敦市民对这些英勇的空军健儿佩服得多么的五体投地，但丘吉尔最了解我们的感激之情。他说过，人类自有战争以来，从未有这么少的人能带给这么多人这么大的恩典。我不信世间还有谁比这群青年更受人宠爱的了。他们是英国的精英，聪明、健康、最有自信，最爱国，也最不要命。他们往往也是全国最俊美的男子。当他们穿着挂满勋章的制服走在街上时，人人敬他们如天神，路人全体以目相送。小孩子会跑过去摸摸他们，或盯着围看。哪个女孩走运，能与穿着天蓝空军制服的军人同行，总会惹来一切女子的羡慕。我也认识几位这样的空军军儿，可惜并不是在如上理想的环境下认识他们的。飓风式战斗机虽是轻快性能好，但在设计上却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它的单叶发动机是设计在机头上，距座舱不到一尺，油管就是沿座舱通往发动机的，只要一中弹，座舱立时变成一个烧着的火炉。飞行员固然能被弹出来，但就在拉扳手的那一两秒间，高热就足以把他的脸融化掉。我所遇见的就是这样的空军英雄，他们满头包着绷带，要动过许多次痛苦的手术才能恢复面容。我也帮着医治因飞机被打落而摔伤手脚的军人，甚至还参加整形的外科组，为他们烧伤的面部动手术。英国的麦金斗爵士所率领的整形外科医生就曾行过许多康复的奇迹，也因此发明了许多新的整形手术。面部的整形通常是靠挪用腹部或胸部的皮肤来植皮，从前尚未发明微血管外科手术，因此不能把一块皮切下来就直接缝在另一个地方。在切一块皮肤时，总要一头人连在原处，而将另一头接在移植处，直到心血管长成，才供应养分时，才将原处的皮肤切断。因此，外科医生经常要移植手术分两次进行。他先从病人腹部切出一条皮肤，将另一头缝在臂膀上，等到臀部的血液开始流进这片新皮后，医生才将它从腹部皮肤割断，那条皮就这样掉在膀子上。以后他再将这条皮的一头缝在病人前额、面部、腮部或鼻子上，总要等到后来面部血管开始供应新皮所需的养分后，医生才将新皮由借用的膀上切断。因为这种复杂的手术过程，病房中就出现了许多奇怪的现象。有的人头皮与膀臂是连着的，有的人鼻孔中长着一卷皮，像个象鼻子似的，有的人眼皮很厚，连眼睛都睁不开。一个空军病人通常要忍受20至40次这样的手术才能出院。即使在这段冗长的手术期间，飞行员的士气还是很高昂，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在为国牺牲。护士们也真了不起，总是尽量想办法在病房中制造欢乐温暖的气氛。飞行员们似乎也不计痛楚，彼此取笑对方破了相的面孔，他们都是最好的病人。但是等到康复最后的几周快要过去时，气氛就不同了。许多飞行员总是要求我们再做一些细微的修复整修工作，例如使鼻孔再朝下一点，嘴角再向上提一点，右眼脸再修薄一点。不久我们才恍然大悟，连病人也开始明白，他们只是想拖延时间而已，因为他们不敢去面对外边的世界。尽管麦金斗医生的手术十分高明，能创造出许多奇迹来，但那些面孔是永远无法还原的。外科手术无法使原来那张 表情千变万化的英俊面孔完全复原。手术固然很棒，但充其量留下来的不过是张修补过的新面孔而已。除非你尝试过用肚子上的粗皮去造出一张脸皮，你就不会赞叹原来的眼皮是多么的富有弹性，多么的透明细嫩。肚皮上那块鼓鼓的硬组织固然可以用来保护眼睛，但它可是一点都不美的。我特别记得一位名叫富彼得的飞行员，他告诉我，当他快要出院时，人变得越来越烦躁不安，所有的恐惧和关怀都集中在一面镜子上。几个月来，他天天看镜子，用它来衡量手术进展的情形，看看那块疤长成了没有，仔细查看皱的怪怪的皮肤、厚厚的嘴唇及难看的鼻子，然后根据自己的理想决定怎样再进一步的整形。医生则会告诉他那办得到办不到。等到快出院时，他对镜子的看法不同了。现在他所见的那张新面孔并不是生来的那一张，而是一张拙劣的冒牌货。你会用陌生人的眼光来看自己，你在医院中很了不起，同僚们亲爱精诚，职员们服务周到，一旦出了院，你不过是个怪人而已。有哪个女人愿意嫁给有这样一张面孔的人呢？又谁会愿意雇佣他呢？富比的最后总结说，当每个伤兵都在担心别人会怎样看自己那张新面孔时，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家人及亲友对他的反应。面部的整形手术究竟有多成功，其实并不要紧，倒是亲人的反应最关紧要。当他们知道外科医生已经尽了全力，再也无法改善后，会作何感想？换句话说，这位伤兵担心的是家人会用爱心迎接他呢，还是见到他就犹疑退缩呢？这两种不同的反应能造成两类完全不同的人。心理学家曾做过追踪调查，一组人的女友或妻子不能接受他们的新面孔，这些女子原来崇拜自己的爱人是英雄，现在不是悄悄开溜就是上诉离婚。于是有这种遭遇的军人个性也为之大变，多半是足不出户，除非天黑不肯到外边去冒险，只找点在家能做的工作。相反，那些妻子或女友仍肯与他们厮守在一起的，则是无往不利，成就非凡。他们本来就是英国最优秀的人才呀。许多人做了大老板，各行业的领袖，也成了社会的中间分子。富彼得很感激地承认，他是属于较幸运的一种人。他的女友向他保证，一切都没有变，唯一变的只有他的面皮比从前厚了一点。他说，他爱的并非是他的脸皮，而是他。所以彼得一出院，两人就结婚了。当然，彼得也受过遭人拒绝的痛苦。成年人看见他会把头转开，小孩子不知道客气，则扮着鬼脸取笑他。彼得说，他有时真想大吼说，我里面还是以前的我呀，你不认识我了吗？不过他学会了只看他太太，他感激地说，他成为我的镜子，使我有了新的形象。到今天，不论我感觉如何，只要看看他，他总是给我一个甜美而温柔的微笑，我就觉得一切都没问题了。在我医治过这些军人多年之后，我在英国整形外科刊物中读到一篇相当震撼我心的论文，钟楼怪人的心理。这篇论文说到，有两位医生研究过11000个囚犯，都是犯过杀人、卖淫、强奸及其他严重罪行的。我只用几句话总括他们报告的结果。在常人中，约有20%的人面部需要整形，如修正招风耳、塌鼻子、短下巴、粉刺、痣、眼畸形等。但在所调查的犯人中，具有这些特征的人却多达60%。这两位医生所以称此为现象为钟楼怪人心理， 是由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钟楼怪人得名。作者在结束该文时提出一个相当令人忧心的问题，这些犯人是否曾在读中小学时就因为长得丑而遭到同学的排斥，是否因受别的孩子的戏虐造成了他们心理的不正常，因而导致日后的犯罪呢？作者们机智建议，只要他们愿意，应当给予犯人机会进行整形手术。如果他们是因外貌遭社会弃绝以致铤而走险，这两位医生认为或许外貌的改变能有助于他们改过迁善。无论是因杀人而被判死刑的囚犯，或是空军精良的飞行员，一个人对自己的印象大部分还是根据别人对他的印象来定的。钟楼怪人的心理的报告把一种困扰着每个灼伤的、残障的、麻风病患者的隐忧浓缩成数字表达了出来。人类对自己所住的这个躯壳看法不太恰当，世间很少有人像富比德的太太能透过丑恶的躯壳看到人真正的价值，就是藏在躯壳之下的那个神的形象。当我沉思在钟楼怪人的心理之际，我发现自己也常有意无意地按外貌来判断人。我也忆及当儿女小时，我们每年暑假都会编写冒险故事，把孩子们个个都编成故事中的人物。每晚临睡前，我就向他们述说这些故事，我也总是在故事中添加一些有益的东西，让每个孩子听到自己在故事中居然能这样表现不凡、勇敢牺牲，说不定将来也真会学着去做呢。当然，故事中总有坏人，我会把故事编得越来越紧张，坏蛋诱惑孩子们到走投无路，必须想尽办法才能由困境中脱身。我现在仿佛还记得故事中的那两个大坏蛋，他们每年都会出现，一个叫麻子，一个叫驼子。前者整个面部是一个大疤，很丑，后者则是个驼背的矮子。在一连串的情节中，这两个坏蛋总是设法掩饰自己的缺陷，但迟早孩子们会识破他们的真相。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编故事时，我为何要让坏人用那种名字和特征呢？毫无疑问，我也不能例外，与常人一样，把丑当作坏，拿美当成好的。是否我也在无心中鼓励儿女以丑为恶，使他们难以爱那些畸形或有疤痕的人呢？中古时代的王公们喜欢召集一些侏儒、巨人及驼子在宫廷中作乐取笑。今天人很世故，已不会再如此做了，但我们对丑怪之人的排斥心理是否仍一样强烈，只是能做的不露骨而已。在读过《钟楼怪人的心理》一文，即发现自己在编故事时也有把人分类与论断的心态后，我就开始留意文化对衡量人的价值及接纳人的标准之影响力。按照美国人的标准，男人必须修长英俊，颇有自负， 女的则要纤细苗条，面上时代笑容。君不见各处的广告都是在提倡健身运动、减肥方法，如何化妆及穿戴能带给人好印象的方法吗？这一切都显示出美国文化所鼓吹的就是人的外在美。你若单由报刊、电视的广告来判断，你一定会以为美国是由一群健美的男女诸神所组成的社会。我协助过一些永不会变成奥运选手或当选美国小姐的麻风患者做康复的工作，我也见到我们对健美之热衷对他们心灵所带来的长久影响。我也注意到自己的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受到一种隐藏力量的左右，我们被自己的文化所捆绑，使得我们不能接纳那些笨的、怕羞的、难看的孩子。这种儿童不断遭到排斥，他们到处看见照出自己不合标准的本相的镜子，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这种不合情理的排斥之下，社会糟蹋掉多少可变为大科学家的人才啊！所以我们正要学一学如何做镜子才好。我做了一辈子改善病人躯壳的医生，我努力治疗那些受伤的手脚面部，设法恢复病人身体原有的一些功能。我最高兴的 就是看到病人能重新学会走路，使用手脚，回到自己的家庭及社会中，再有机会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但我也越来越发现，我这么卖力整修的躯壳并非是一个人的全部，病人不光是一堆筋骨、肌肉、毛囊、神经细胞及皮肤细胞的组合而已，无论人的外形如何丑怪，他都有一个不朽的灵魂，是存纳上帝形象的一个容器。肉体的细胞有一天都要归回尘土，那只是人身属物质的部分，而他的灵魂却是永远长存的。我想改善的不过是人的肉体，其实对灵魂有所影响才是最重要的工作。我虽然生活在一个崇尚力大、钱多与外在美的社会里，上帝却使我与麻风患者生活在一起，他们多是软弱、贫穷、难看的人。在这种环境下，我与富彼得太太一样，开始认知自己也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有潜力使四周的人认清自己具有神的形象，将他灵魂中向神的那颗火种点燃起来。我们也可能单单以貌取人，忽视或压抑那个属神的形象。我常求上帝叫我在遇见人的时候能看见他里面神的形象，看出他绝对的价值，而不仅只是看见人人努力想拥有的文化形象。箴言不也告诉我们，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贫穷的乃是尊敬主。特蕾莎修女说，在印度加尔各答每个要断气的乞丐脸上，他求上帝使自己看见耶稣的脸，好叫他能服侍这个乞丐，像服侍耶稣一样。路易斯也有过类似的看法，他说，生活在一个诸神组成的完美社会里，我们应当记住，你今天所遇到那个最平凡最乏味的家伙，说不定有一天若不是变成你现在最崇拜的英雄，就是变成一个只有在噩梦中才会出现的那种最恐怖最腐败的人物。我们终日所做的多多少少都促成他去迈向这两者之一的结局。